对基督徒而言，最直接的模式就是从规范准则的观点来探索伦理。所谓的规范准则，就是认定神的话语是我们伦理的准则或标准。当我们读圣经，为要明白他所教导的行为法则时，我们就是在做伦理了。例如，为了要让以色列民恢复对神的敬拜，约西亚王教导他的百姓要守约节。列王记下23:21，他这么命令他们：当照这约书上所写的，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守约节。他的论点并非根据救赎的历史事迹或他们当时的情况使他们必须如此行，或是神感动他们要守约节，他乃是强调圣经教导他们要庆祝这个节日。他基于的是律法书上所写的神借着摩西拯救他的百姓的那段记载。使徒约翰以神的诫命为信仰行为的依据时，用的也是这个模式。约翰一书3:23，他这么写道：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神的话语再次成为人行为的根据，神命令人该有一定的信仰和行为，而他的权柄也足以使人必须依从他的道德标准。我们已经讨论了情况处境与规范准则的层面，现在我们要从个人的层面来探讨伦理，我们称这个为存在动机的观点。在我们谈到面对伦理所提出的问题时，若是特别关乎到涉及的人物时，我们就是从个人存在的角度来探讨伦理学。所谓的个人存在，我们无意把这个观点角度与流行的存在主义哲学来相提并论，其实我们着重的乃是透过个人实际经历的这个视角来探讨伦理的抉择。这个角度专门探讨的就是我们个人自己在神的面前所产生的相互对峙和彼此的互动。从这个角度探讨伦理学，我们并没有降低神的权柄或者提升我们的感受作为对错是非的至终标准。在此我们提出的问题将会是，要成为圣洁，我该做如何的改变，并且我们也会注意到圣灵内在的引导所产生的作用和圣灵在洁净我们个人良知方面的影响。因此我们看到圣经肯定借着我们良知和圣灵的引导可以帮助我们决定谁是谁非。除了考量情况处境和规范准则，存在动机的观点也能帮助我们做出合一的伦理抉择。圣经记载了许多运用这模式探讨伦理学的例子，例如约翰一书3:21，那里使徒约翰这么说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他指出，身为得救的人，我们的心思应当与神的性情一致。如果神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能够直觉地分辨对错是非。神也在他的子民心中运作，使他们知觉是非。当我们持定这样的观点，那就是以存在动机的角度来探讨伦理学。保罗的著作里也有同样的看法，例如加拉太书5章，保罗将肉体与罪性相提并论，又列了许多肉体激发我们去犯的不良行为。他也解释圣灵在我们里面运作以产生美好良善的结果，例如仁爱、喜乐、和平。在这段经文里，他详细说明信徒借着顺服圣灵的内在引导就能够行出美善的事情。加拉太书5:16，保罗写道：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让信徒做伦理判断的一个合意方式，就是注意圣灵内在的感动。我们若这么做，就是采用存在动机的观点来判断是非。罗马书14:5-14:23，保罗更是强调存在动机的观点。 他坚决认为，即使我们的良知未必完全，但是违背良心的就是罪。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的，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保罗在这里谈的是祭偶像的食物，他解释说，基督徒可以吃那些食物，只要他们心里不认为是在参与异教的敬拜。但是如果他们的良心不允许他们吃，他们若吃了，那就是犯罪。很有意思的是，在这章经文里，保罗谈到，如果这个事件是从规范准则或情况处境的立场来看，多数的信徒是倾向于吃那些食物。可是保罗强调，信徒也会从存在动机的角度来做抉择，除非三个观点的结论一致，否则他们宁可不吃。